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月2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哈佛大学生化系主任被捕，美国司法部指控其暗助中国。高铁站封关在即，港人蜂拥从中国大陆返回香港。武汉连线公民记者陈秋实谈《围城》里面的人和事。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李克强当组长，疫情打破习近平权力垄断。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美国司法部1月28号宣布，现年60岁的哈佛大学化学和生化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博士 Dr. Charles Labor 和两名中国公民受到了与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指控。利伯教授当天早晨在他位于哈佛大学办公室被捕。当局对利伯教授提出的刑事指控是他向美国政府做出严重不实、伪造和欺诈性的陈述。利伯当天下午在波士顿联邦法庭短暂出庭之后被继续羁押，听候星期四的拘留听证。利伯博士与美国国防部和国立卫生院有项目关系。美国司法部指出，研究纳米科学的利伯博士从2008年起从国防部和国立卫生院得到了1500万美元的拨款。司法部说，这三起案件是司法部中国行动的一部分，这项行动反映反制来自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和战略重点，并增强总统的全面国家安全战略。运送美国和日本侨民的包机星期三早上起飞离开武汉，还有一些国家呢也在准备把本国侨民撤离湖北。官方证实，确诊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呢还在大幅度增加，星期三已经超过了6000人，为6078人，较昨天增加了1459人，死亡人数132人，较昨天增加了26人，疑似病例为9255人，较昨天增加了2282例。美国的包机目前已经抵达美国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市，机上有240名乘客在安克雷奇办理了入关手续，并接受了疾控中心的筛查。香港股市在春节开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呢就受到了重创，恒生指数下跌2.5%，达到7个月以来的最低点。中国股市在春节期间闭市，计划呢到2月3号开市。日本野村证券公司认为，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过去，中国经济将会在短期遭受严重打击。据路透社引用知情人士报道，白宫星期二在讨论如何应对冠状病毒的疫情时，决定不暂停从中国飞往美国的航班。报道说，航空公司和政府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在一次会议之后告诉美国航空公司，没有采取取消航班的措施。但两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如果公共卫生数据支持，政府将考虑一切措施，包括暂时禁止航班。星期二早些时候，美国商业电视频道 CNBC 报道说，美国卫生官员星期二在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表示，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对来自中国的航班实施临时禁令，以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星期二也宣布，由于疫情将进一步恶化，下个月将取消数十个飞往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航班。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肆虐，英国航空公司暂停所有直飞中国大陆的航班。早些时候的英国政府对其公民发出告诫，要他们在当前形势下尽量不要到中国大陆去。路透社的1月29号星期三报道说，英国航空公司的网站已经显示1月和2月没有直飞中国的航班。该公司星期三也通过电子邮件发表声明说，我们对于由此给顾客造成的不便表示道歉，但我们的首要考虑总是顾客和我们机组人员的安全。英国政府星期二告诫国民，在非紧急情况下不要到中国大陆旅行，以免感染病毒。除了英国航空公司之外呢，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公司也因中国武汉肺炎疫情而取消或减少往返中国的航班。 香港西九龙高铁的服务将从30号午夜停止，许多香港人在此之前急着赶回香港。虽然香港政府宣布了暂停西九龙高铁站、红磡直通车服务等措施来遏制武汉肺炎疫情蔓延，但是一些香港民众觉得政府做得还不够，应该关闭一些人员往来流量最多的关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欣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的西九龙高铁站的站口29日已经用铁栏杆挡了起来，出境口需要有车票才能进入，而抵达香港的人潮比往日还要多。记者询问了几位刚刚到达的旅客，有些人说他们是因为封关的消息而提前返回的香港人。
福建，您是香港人吗？
香港居民王先生说：“
没有没有，本来也想过一段时间再回来。”
哦，所以现在赶快先回来。
对，
谢谢。
另一位香港居民黄先生说：“
提早回来了，提早回来，也知道封关，所以就提早回来了。”
所以你是香港人？
对。
香港政府宣布要暂停中港直通火车及中港跨境渡轮，关闭6个口岸等措施。在中环的一个活动上，工会会员黄先生说：“政府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回应民众的需求。
关口，我们要求的是全部封关。”
哪一些关口您认为比较重要？
罗湖、黄岗、落马洲，这是从内地那个人内地进入香港的人最流量最多的关口，所以他只封一些比较少流量的关口，所以我们觉得不足够。
香港政府29日说，香港新增2例武汉肺炎的初步确诊病例。美国经济者任欣香港报道。
1月28号，部分洛杉矶华人在华人聚集区的夏威夷超市旁举办为武汉捐物的海外华人采购口罩活动，请看宇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中国公布的1月29号的最新数据显示，全中国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达到5515例，疑似者6973例，死亡131例。口罩等相关防护用品变得越来越抢手。参加海外华人采购口罩的义工陈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Home Depot 啊 ，CVS 啊，什么沃尔玛，那些大的超市都没货了，都没有抢光了。”
口罩紧俏，在国内更是众所周知，价格也是青云直上。正在美国留学的郑先生说，在淘宝网上采购口罩给在成都的妈妈，
口罩10个已经涨到358块钱了，
人民币还是
人民币，但是还是只有买呀，其他地方都根本没货了，有货也要年后发，年后发根本都来不及了。
海外华人采购口罩行动通过平面纸媒、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实地征集结合的方式，为救助中国以武汉为中心的疫情灾区做出努力。该行动的活动人士星期二在夏威夷超市外向过往行人发放二维码传单，志愿者只需扫码便可加入捐赠者的电报群，下单后通知该群即可。由于口罩在洛杉矶的实体店已经呈现脱销，参与行动的郑存柱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呢，我们动员我们的各种关系，在都是外州买到，拉斯维加斯可以买到，凤凰城可以买到。”都买了一些，然后我们在网上面呢也订购了一些。我们这个呼吁出去以后啊，就是有几个城市的应该是企业家，他们的捐的量比较大。
对于募集到的口罩等用品如何送到中国疫区，郑先生表示，方法之一是通过快递来办。小盒装口罩可以把50或者100盒装进一个大箱子打包投递，仍然是可以做到的。曹永昌说，由于人们都把眼光放在武汉，事实上武汉之外的边缘地区也很需要，他自己已经先购买了7000只口罩，定点送给了咸宁的一家医院。关于在美国获得的捐赠如何进入中国，他们也想好了最不得已但是也会很有效的做法。曹永昌说，
拿口罩到机场去发，例如说一个人他带20个回去，对不对啊？他给他自己家人也好，他送给别人也好。
同样参与海外华人采购口罩行动的熊燕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呼吁全世界的华人来给
提供物质的帮助，因为现在中国不是缺钱，他们缺的是口罩啊，这个防护服还有其他的这个药品。
以上是美国经济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中国各地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扩散，疫情发源地武汉封城也进入了一个星期的这个时间节点。那么城里的疫情防治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市内的民生及居民心态又有什么最新变化？我们继续通过电话连线邀请正在实地采访的中国公民记者陈秋实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陈先生你好。
是能听到我的声音对吧？
好的，听得很清楚。网上看到您最近几天呢正和其他民众团体忙于联系国际社会对武汉提供援助，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的，因为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中国的 NGO 组织并不是特别的健全和发达，所以说遇到这种大灾大难的时候，很多的这种志愿者组织都是临时被组建起来，或者本来是一些车友会啊登山俱乐部之类的朋友们，他们会组建起来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现在确实武汉的年轻人们也在非常积极踊跃的帮助协调物资，帮助进行物资的搬运和配发，但是确实非常的松散啊。其实按道理哈，比如说武汉市政府或者是湖北省政府希望来自全国的物资能够集中通过红十字会，然后以红十字会为核心在武汉各地进行统一分发，这个逻辑本身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按道理也是这样子的，效率会更高。只是由于中国红十字会在国内的信誉的崩塌，因为之前的一些负面新闻，导致很多中国民众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不信任红十字会，所以宁愿通过民间组织进行这样子的物资捐赠，所以就是出现了很多这种小包裹蜂拥的来到武汉，来到各个那个医院，然后也出现了就是比如说政府和一些基层的志愿者团队之间不能说是争夺吧，但是对于物资的配发方面产生了一些分歧，甚至还有一些医院自己是吧，或者一个科室自己接收了一些物资，然后这个科室的医务人员还受到了一些批评，觉得你们不应该擅作主张向社会发布邀约，然后擅自来处理这些。很多志愿者对这个事情，志愿者们是非常辛苦的，因为现在武汉市的交通也几乎靠志愿者来实现，因为公共交通基本瘫痪了，每个小区呢，每个街道被派驻四辆志愿者的车辆，可能是出租车，来帮助运送一些物资，运送一些危重病人或者说是行动不便的病人出行。但是中国的一个街道通常会包含若干个小区，也就是说人口在几万人到十几万人不等，也就是说十几万人当中，即便说只是很小一部分是被迫必须要出门，这四辆出租车也是完全不够的。我也最近接触到了这些出租车的司机们，他们也是非常的疲惫，而且出租车被征调过来，他们叫做保障运营这6000辆，一方面要求出租车要保障这个基础的运营，另外一方面对出租车司机又没有很好的安全防护，出租车司机每天要和这些人接触，他们的口罩他们的防护装备出租车司机还要自己去购买，而且中国的出租车是要交纳这个份儿钱啊，就是每天像一个租金一样要交给出租车运营公司，到现在他们还在很担心在这个阶段他们的份儿钱是不是还要继续交，因为出租车公司并没有承诺说这段时间就可以免交等等吧，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好的，
但是如果说到您说，
我们看到呢，您实地采访了这个武汉市正在兴建的一个医院，叫火神山医院。据报道呢，现在医院的建设规模在进一步扩大。那么外界呢，对于兴建火神山医院和中国速度感到惊叹，但是也有人不相信，不敢相信。那么请您介绍一下您实地采访的见闻好吗？
好的，我也跟着这边从事建筑行业的朋友一起去到了火神山工地，虽然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因为我们不想打扰人家的施工。施工现场是非常的繁忙紧张，甚至压力强度也是非常大的，以武汉和湖北当地的施工队为主，也是由国企中建三局负责承建。但是我们能看到24小时在运营，然后工人分两班三班倒就在于施工，确实在中国在基础建设基建工程这方面是很领先的，效率很高的，中国的工人和基层管理者是非常吃苦耐劳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我们看到他们确实非常疲惫， 要戴着口罩工作，然后每天进出都要消毒，我们就是给他们送口罩。工人还可以两班倒三班倒，给他们工资也很高，可以达到1200到2000，根据不同的工种，每天这算是很高的一个工资了，但是依然很辛苦。来，我们跟一个中层的一个小管理者，一个管理员施工队的一个朋友简单的聊了几句，他根本没有时间跟我们回答我们的问题，眼睛通红通红，嗓子完全沙哑，他已经3-4天没回家，然后每天只能睡2-3个小时，就是匆匆的把我们的口罩接收了以后，马上就要去忙别的事情。他就说了一句，说他是武汉人，他说我们死在这儿，累死在这儿，我们就算是烈士了。他说我们无怨无悔，我这辈子能为武汉做这么一件事儿，能救几条人命，我无怨无悔，我累死了，我认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海外媒体不喜欢中国媒体的这种宏大叙事，在讴歌这样子的奉献和付出，这种灾难面前的身影，但是在火神山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武汉的救援的活动当中，你能看到非常多在勇于奉献的人，虽然我们觉得他们也是很无辜的，被迫要付出这么大的努力来抢救这样一个混乱的场面。
好的，那人民是很可爱的。那么我们在您推特上呢，也看到了您采访的一位这个点击量超千万，号称超千万的这样一位网红，了解了许多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这个小伙子呢，20-30岁吧，年轻人，因为我不能透露他的真实身份。他呢不算是个网红，也不算是个 YouTuber。他只是一个年轻人，只是比较早的就用了翻墙软件在看海外的一些信息。脾气也是很爽朗，很耿直。其实武汉人的性格，码头文化有这种这种很仗义的这种性格，所以他觉得有话我要说出来，因为有很强烈的这种不满的情绪，所以他在25号那天就做了一个视频，然后两个视频先后把他的生活状况以及他对武汉市政府、武汉市领导的一些不满表达了出来。他当时也没太在意，那是他第一次在网上录视频。虽然说这个小伙子口才很好，就是一个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的一个年轻人，但是表达很流畅，逻辑也很清楚。他把这个视频传到网上以后，他也没当回事儿，就去睡觉了。到第二天以后，发现点击量就几百万，然后但是很多人辱骂他，就是中国的一些小粉红就说他不爱国啊，这个时候你还在抱怨在骂他，然后还有一些海外的一些所谓的民主人士也骂他，就说你们武汉人就死在这儿好了，你们活该，你们自己把自己的日子过成这样，你们不懂得反抗，所以你们活该。他觉得凭什么我们武汉人已经遭受了这么严重的灾难，还要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呢？他就抓紧把自己的视频删掉了，结果这个视频也已经被很多的海外媒体和 YouTube 上的账号所转播，他很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而且后来有人把他的视频和我所做的视频进行了对比，因为他所描述的武汉是物资非常短缺，生活非常不便，但是我到的时候我拍到的超市的场景是这个物资配给还是可以的，日常生活是可以保障的。然后他就找到我说他希望能够澄清一下，他希望让大家能明白他是一个爱武汉的爱中国的一个人。然后他也想说他当时的视频忘记标明他所说的物资短缺的时候是22号、23号刚刚封城，人民极其恐慌，去蜂拥抢东西的时候确实物资紧张。过了2-3天之后物资确实好了。所以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直播，最主要的目的第一点就是想帮他做一个澄清，然后想把他更多的心声说出来。然后他一直就很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等等这些问题。那我其实也无法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我只是说我给你这个机会做这个澄清，至于以后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吧。咱们眼下的最关键的还是这个抗灾检疫的问题。
好的，很有意思，我们感谢公民记者陈秋实在武汉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李克强当组长，疫情打破习近平权力垄断。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 00285523001750，0028552300175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总理李克强出任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有些出人意料。习近平执政以来，通过组长治国体制垄断权力，几乎兼任了所有重要小组的组长。目前武汉肺炎疫情举世关注，成为中国人最大的政治，那么习近平顺理成章应该站在第一线出任这个最重要的组长。未料这一次习近平突然放权，李克强终于有机会当了一次组长。那么中共各级政府瞒报疫情引发民怨，武汉病毒能否打破习近平的权力垄断？意识形态官员占据领导小组的重要职位，中共意在防疫还是重在维稳？李克强宣布要对缓报、瞒报、漏报的严肃追责，那么问题根源呢，是在于官员的素质和能力，还是在于中国威权政治的体制？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这个前香港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的这个病例数量迅速攀升，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第一手信息，或者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另外呢，也欢迎分享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将与您联络。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节目的讨论。李克强呢，他终于当了一次组长。按理说，李克强作为国务院总理，他政府的这个具体事务呢，是他的本职工作。我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可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一次李克强出任应对这个叫新型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这个组长，很多中国人、国际社会都感到有些意外，这是为什么？
很简单，因为经过十八大、十九大两次党大会以来，那个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那个思想啊，写进了党章，写进了宪法，而且来讲呢，还这个被那个人大委员长啊栗战书称之为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啊，捧到这样高的地位。另外来讲呢，在这个以往应该由国务院总理来兼任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啊，外事工作小组的组长啊，这些呢全部一概都由习近平来去兼任。所以这次突然间这个防疫领导小组由这个李克强来担任来讲呢，就是的确是引起很多人的意外。
好的，
那个如果说这个叫这个我们对这个事情里头觉得叫做打破习近平啊那个他的这个威权体制的话，那都未免过于乐观了。因为1月25号年初一的时候成立这个中央防疫领导小组，组长虽然确定为李克强，但是当天所发表的会议公报并没有说明小组组长是李克强，这是其一。第二，尤其是1月28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啊谭德赛的时候呢，他却是强调这个防疫工作 是我亲自领导、亲自部署，讲了两个亲自啊，亲自。所以呢，可想而知来讲呢，李克强这个防疫领导小组的组长啊，那只不过是由于在这个1月23号上午10点，武汉实行那个封城，而封城之前已经有500万武汉人的市民啊，跑到全国各地以及海外。这样的那个疫情的爆发，那个扩散，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那个状况啊！你看到了今天，包括西藏在内啊，都已经列为这个突发公共卫生事务啊一级的这个应付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美国哈佛大学的这个这个传染病的这个专家形容这次武汉肺炎呢、啊，这个瘟疫是越合集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堪比啊上个世纪初的西班牙的那个瘟疫。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习近平他看到事情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要采取极端的封城的这个手段。那往后疫情的发展怎么样呢？谁也那个说不上。所以呢，这个小组组长啊，让李克强来当。
好的。
那么李克强来当，如果是这个把疫情控制了好的话，功劳当然是归于中共中央的总书记那个习近平这个核心。但是如果处理的不好的时候，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李克强来担当。
嗯，
所以这格局是明摆着的。
好的，那么在党领导一切这个原则下，架空总理的例子呢，不胜枚举。最新的报道呢？可能是定于2020年4月举行的第9次中国中东欧峰会。据香港媒体报道呢，这次年度峰会一改过去8年一直由中国总理主持的惯例，将由习近平代替李克强主持。习近平届时呢还将发表主旨演讲。我来请教纽约的王军涛博士，有人说呢，说习近平集权体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小组治国这过程实现的。那您怎么看这种威权体制？
对，我觉得这个看法呢，实际上不太片面，是比较片面的。我先说一下呢，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呢，不是威权体制。
嗯，
实际上中共的80年代改革是有点向威权体制方向发展。
嗯，
实际上习近平现在这个体制是集权体制。威权体制和集权体制最大区别就在于，在威权体制下面呢，虽然呢党或者领袖呢控制国家机器，但是呢，这个社会的自组织是存在的，比如像在南欧、南美，还有在这个东亚，当时威权时代的时候，像工会呀，还有像甚至司法呀，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还有像这个宗教啊等等，这些都是独立的。而集权体制就是把这些东西全消灭掉了。那么历史上呢，集权体制呢是有两种，他们一般来说呢，政治领导呢是通过国家来治理这个，来控制整个的社会，党啊国家来控制社会。但是呢，这个他怎么控制国家呢？他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在这个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他就是他自己通过直接控制国家党政机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像通过意识形态的狂热煽动民众，他成为民粹的领袖，然后通过一定的选举的民意的表达方式来控制国家机器。比如像伊朗，就是在这个伊斯兰世界；还有就是像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习近平呢，很有意思，就是他呢既不是斯大林时代，也不是像毛泽东的或者霍梅尼这样的。他因为呢走斯大林这个路呢，他实际上是对这个国家机器和党政机器很不放心，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反腐和扫黑就是要整这些人。另一方面呢，走毛泽东这个和霍梅尼这个呢，他没有信心，因为直接他想做民粹主义领袖，他怕这些运动把他给推翻，所以他通过小组。那么回过头说呢，我觉得他的小组并不是为了治国，治国还是党政机器在治，他用小组在控制这些党政机器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安全，所以他就会搞，这是一个历史上最坏的一个集权体制。就是其实这场瘟疫跟这个体制有关系，就是说他让他出于政治需要，为了他的自己的执政的独裁安全的需要，他常常妨碍和干扰党国机器运作，他就不像斯大林时代，党国机器就是他的治理机器里，他的独裁体制一部分。但是实际上，习近平因为不相信这个机器，所以很多方面对他们进行束手束脚，这样导致了很多的实际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嗯，好的。那么王军涛先生呢？王军涛博士的意思就是说，威权政治还有点不够，习近平应该是集权政治。那么我来请教刘先生啊，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 这个习近平突然分权，把这小组组长让出来了。您刚才提到这个原因，为什么？那您认为这是不是习近平打算啊？有人认为呢，在这个肺炎疫情的这个压力下，习近平打算分权了，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暂时看不出他有分权的那个意向。为什么呢？让那个李克强来当那个防疫小组的组长呢？这样我们不能孤立看这个问题。最近这一两年来，你说中美关系啊，搞成这个贸易战，国内经济里头呢，就那个这个就出现了外资产业链撤离潮啊，企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债务爆煲潮，地方那个政府啊财税失血潮，通货膨胀潮，这个也是这个交出那个成绩单是一塌糊涂啊。香港问题来讲呢，闹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啊，引来了这个香港开埠以来前所未有的浩劫。那你讲的对台工作来讲呢，这个让那个蔡英文啊，这个在前年九合一那个选举惨败之后，居然来个咸鱼翻身啊，拿到八百一十七万票来高票那个当选那个连任。所以那无论是内地的经济工作的中美关系那个对港政策对台政策都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而现在这些都飞出了黑天鹅，这个武汉那个肺炎的事件他来讲呢，就是说按照专家那个统计，可能在2月4号到2月8号这个高峰集时间来讲呢，可能他的这个受感染的人数高达25万人以上。它的毒性去到，如果以最高4.0来讲呢，它可以去到3.8，而且传播扩散传染的那个威力高出那个SARS那个是7倍多。那么这种在严峻的情况底下，在那个1月23号采取了空前的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封城来对付这个武汉市。但是问题在那个23号上午10点封城以前了，已经跑掉了500万人到全国各地已经跑到9万。那么这样的一种事态的发展了，这也完全是预料不到的那种严重性、严重效果。所以这种情况底下来讲呢，谁啊都没有把握这个疫情能否这个把它控制。再者，如果在这个严峻的这个事件当中来讲呢，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采取这个撤侨的行动，然后再来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再也这个在严峻的事实面前顶不住了啊，把它列为国际的这个突发的这个公共卫生事件。那么这一下子啊，中国的对外的贸易也好，对外的这个交流也好，对外的往来也好了，会受到比中美贸易战更加沉重的打击，这是完全这个效果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讲呢，让李克强出来当这个小组的组长啊，变成避免了在这个中美关系啊、对台啊、对港啊、国内经济里头，这已经是这个一笔烂账的情况底下，再搞多一个那个大的黑洞啊，可那个习近平他的统治权威、他的核心地位就会受到冲击。所以呢，让李克强去顶一阵子，那么变成了什么呢？他还是强调他是亲自领导、亲自部署。
是的。
所以呢，如果李克强做到层级，那当然也是归功于那个习核心。而李克强本身已经在过去虚位化了几年之后啊，他本身也这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你看到他到武汉一下飞机，对媒体就讲，受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
是的。
以前朱镕基也好，温家宝也好，跑到救灾的现场的时候呢，都是说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怎么怎么样嘛。那么变成那种呢，李克强也怕到头来，如果处理得好啊，功高震主啊，那变成那种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也防范于未然嘛。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还会讨论到这些问题。刚才刘先生讲了很多，就是说呢，确实黑天鹅最近一段时间太多了，而且武汉飞出来的这只黑天鹅有点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所以啊，现在看到网上有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心灰意冷， 习近平呢再也没有十八大以后的十九大以后那种雄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请教这个王博士，习近平有没有分权的意识呢？您看？
我觉得不是。我其实跟这个普遍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习近平这次有点失控。就是说你可以看啊，就是这个回顾一下，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从各种迹象可以分析表明呢，中国的专业是到位的，比 SARS 到位的多。比如在去年12月31号就已经通知了世卫组织，1月7号就已经把样本和结构病毒的结构都交给了世卫组织，就说中国的这个专业组织是到位的。但是呢，这后来武汉市长透露情况也表明，他们是请示了，但是上面不让说，不让说是谁呢？其实就是习近平不让报。那么在1月20号到中国出现224个病例的时候呢，习近平和李克强开始公布他们的批示。但是在这之间，你可以注意，他说习近平多次指示，那就说在这之前的指示他不公布，说明就是他在控制这个东西。那么到了1月20号的时候呢，他觉得不能控制了，于是呢他发这个了。那么接着你看到1月21号之后，政法委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说呢，任何瞒报、漏报和这个缓报的要进行查处，政法委。那么接着1月24号，国务院呢罕见的，国务院办公厅单独发了一个东西，没有提习核心，没有提党，就说如果要是要举报有缓报、瞒报、漏报的，如果一旦举报，就国务院派员去督查，并且呢按规按法去查处，没有提这些就是党。那么这样就是说，我觉得实际上在这个民意和整个糜烂的这个情的压制下，实际上呢习近平权力有些失控。那么其实习近平在执政以来他很少开常委会，这次在1月25号呢就开了常委会。我想呢这个开常委会是常委底下压力的结果。那么成立这个小组之后，这个小组你可以看出来也没有提习核心，而且是在常委的领导下那么成立这个小组，要统一指挥、统一部署。接着呢，但是这个小组里头你注意到，实际上真正中国官场都知道，要想干活的话有两个。第一，从执行力最强的是军队，军队没有人在这个小组里。那么如果因为中国实际上很多人不了解，中国由于战略的这个需要，实际上主要的资源甚至包括气象、水文、国家的这种资，就是地缘的这种政资源的分布，都是在军队，在总参二部、三部那个地方。实际上军队不动呢，这个国家是没有办法应对一些事情。这就为什么在重大的救灾时候，总是军队要上去，而地方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个偏师，因为只有军队才能接触很多这些机密的东西，他们才能有足够的资讯。那么军队没有在，另一方面呢，就是让共产党干部要干活的，要管官帽子的机构要在。那我们可以，共产党管官帽子两大机构都不在里面，就是戴帽子的中组部和摘帽子中纪委都不在里面。实际上李克强临危受命的这个机构是个残疾机构，就从共产党干活角度来说。另一方面就是刚才刘先生也提到了，接着习近平就说他在他自己一直在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明确发出信息，现在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呢就是常委会的决定，1月25号常委会决定的李克强的这个司令部，另一个司令部就是他习近平让六一个司令部。你可以再看，在第一批进驻武汉的那个灾区的，当时是这个总后装备部的副部长，他呢也是兼纪委书记，带着450人接管3个大医院的病情的时候，其实他们其实还是想封锁病情消息的。他当时明确表示，他说呢他是服从军委和习主席的领导，他根本就不管那个什么领导小组。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次实际上是习近平在常委会上有些失，在这之前和常委会上有些失控，现在他想把权力再重新夺回来。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好的，那么刚才这个王博士提出这个问题呢很有意思，也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看报道，这个习近平确实他在这个央视采访当中说，虽然啊，尽管他现在李克强当组长，但是他强调我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可是呢，这是在央视采访的时候。可是据报道呢，这个我们看到新华社的报道，新华社形成文字的报道呢，却没有提这样一句话。这是很多人认为这里边很蹊跷，也可能暴露一种迹象。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要看那个新华社的这个文字，来讲呢，它的文稿啊，它只是强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这个领导下，这个防疫领导小组啊，就是会这个进行统一的指挥啊，统一的这个行动。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不是说那个新华社采访习近平，而是习近平会见那个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啊谭德赛的时候，他的讲话的录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这个防疫工作啊我一直是亲自领导亲自部署，所以同一个那个会见发出的新闻稿是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来讲呢是比较强调那个集体的领导，另外一个来讲呢，他这个习近平是强调自己的核心的那个地位啊，亲自领导亲自部署，所以呢就这里呢就令人觉得是扑朔迷离了。问题就是说习近平出口转内销那个现场讲话，这个是到底是谁放出来的？那肯定来讲，头一个新华社的正式的通稿啊，应该是经过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啊，他也是这个防疫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由他来掌控舆论放出来的嘛。但是为什么会突然间又冒出一个现场那个录影录像那个录音强调习近平自己说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版本出来呢？那么可想而知，在这个问题上啊，党内这个分歧从一个场面两种的报道里头啊反映出来。
好的，
这是权力斗争的一种白热化。
好，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同一个事件，两个官媒，两种不同的报道。
所以我是觉得呢，在这个疫情的这个压力下的话，特别是老百姓在民怨鼎沸的时候呢，大家说实话呢，共产党领导高层发生分歧。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是研究政治转型的，实际上在威权和集权体制下的政治转型呢，一般都是发生大的治理失败，或者出现权力交接时候会发生高层出现分裂，会有转型的机遇。这个转型机遇就是说高这个实际的控制力就削弱了。那么这个一般来讲的这种失败呢，就是军事战败、经济的崩溃，还有就是大的公共事件的灾难。其实前苏联的转型是源自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的。
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就是说，以后不要再搞这种保密，搞到这个很多事情呢，这个不能够按照它的规律去处理，所以以后要公开化。以后，那么实际上习近平在他现在前一段时间封锁，能导致的长途的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不满意，于是才有了1月25号的那个政治局的常委会。这个会议出来这个结果出来，但是呢，习近平不太甘心，所以他还想挽回。所以我说呢，其实现在是呢，在这个这样疫情的治理中，有两个司令部。李克强这个人他软，他说实话，李克强胆小。就我跟李克强呢，实际上是过去我们是同学。这个人思想很犀利，我也相信，其实他很想为社会、为国家、为社会做些事情。但是碰到习近平这样一个人呢，他只能一忍再忍，一让再忍，就像周恩来碰上了毛泽东一样。所以他就是个受气的小媳妇。但是他实际上他现在拿着常委会的尚方宝剑，但是习近平就在那个人叫板。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现在也很为难。而且我认为武汉市长，在中央开完会就上来就说爆这个料的话，其实也是他看准了现在一个新的司令部形成之后呢，他就是想向这个新的司令部靠拢，想把实际情况说出来，就是说他不想替习近平背黑锅。结果没想到呢，这个习近平又出来说话，想把，所以习近平呢现在输不起，因为他搞独裁，前段时间弄的人太多了，他如果权力稍微一松动的话，可能他就会被抓起来，被送上历史审判台。所以他现在输不起，他必须要急于挽回局势。现在就是两个司令部要开始争夺这个领导权，还有这个负责宣传的这个干部呢，他搞两手，一手在央视放习近平的讲话，这是习近平的意思。那习近平那么坚定的口气说，一字一句说，显然习近平想向世界传递这个意义。另一方面，新华社的通稿，实际上全中国的媒体都以新华社通稿为准，他又不提这个，就是他在脚踩两只船，在看两个司令部的较量。
好的，那么经过两位专家的这样一个点拨，我们看到中国啊政治局面现在大有看头。现在呢，有许多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把网评发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张宁，他说根本没有打破垄断，还在强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统一部署、联防联控。 李忠本，他说天灾人祸，天灾尚可救，人作孽不可救。中共习一尊在天灾的表现充分说明其作孽，平时一心扑在维稳体制，失去人心，打着为人民的幌子啊，幌子干着残害人民的勾当。那些与人民争利的所谓 GDP 只是肥了利益集团，而关于人民的医疗福利设施如同白纸，灾难以来还在勾心斗角，推卸责任，封城封口，形成全面危机。 Richie Winston他说，李克强当组长来监控治理疫情，也动摇不了习皇帝的地位，习的权力一点都不会放手。疫情过后，李的权力就会被收回，疫情控制不好，李会当替罪羊。中国这种封建社会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满朝大臣都是习的人马，李克强再有能力也只不过是个棋子，非典过后的武汉，武汉过后还有其他新型病毒，唯一不变的是中国社会这个腐败社会应对紧急事件的愚蠢方法。另外艾娃创他说，打破垄断权力是在痴人说梦吗？习头上带有多少个小组长，而且都是有实权的小组长，李克强这个连权力平衡的分量都够不上，如何打破？共产党权力都是金字塔式啊，是的，做个越高权力，做个越高权力越大，这个他的体制决定的，按照自然法则，这种头重脚轻权力结构很容易跌倒，很危险。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现在习近平呢的确面临着他上台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一种挑战。那么舆论现在对习近平最大的不满呢，可能还是他没有亲赴武汉。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习近平是否亲自去武汉也好，或者是说那个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层在这次这个防疫工作当中表现多么的昏庸无能也好啊，其实都是表面的现象。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就充分说明一个问题，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的话，那次这个2003年的非典呢、前年的猪瘟呢、当前的武汉呢、那个肺炎呢，这样的一个灾难来讲呢，还是会用这种方式、这种套路来重演。就是说，你看2003年的非典事件发生之后来讲呢，都是隐瞒真相、封锁消息、黑箱作业，然后来讲呢。就这个把那个算事当作喜事来办，把提出问题的人加以解决，就算是解决问题。这说明了这个权力不受制约啊，不受监督，不受制衡。另外来讲呢，没有舆论的监督，没有言论自由，这个新闻自由这些官吏不是由人民来民主选举，而是上级说你行不行也行，上级说你不行也行啊，这样的一种情况来讲呢，就会说那个是会延续下去啊。所以处理这些突发的公共卫生的事件也好，或者天灾人祸也好，那种假大空啊，那种那个这个官话套话来应付啊，这个造成信息的不对称，让那个老百姓蒙在鼓里啊，受到这个飞来横祸。这种状况来讲呢，只能靠政治体制的改革来加以去解决。正如前总理温家宝在新加坡曾经讲过，如果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到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得而弗失，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封建的那个一套来讲呢，就会死灰胡言。
好的，
我觉得那种呢，当前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这就是这一条。
好，那么我们有一位网友叫 Steve 苏，他回应刘先生刚才的评论，他说体制不改革 ，Steve 苏啊，他说体制不改革，每次遇到灾难就来演万众一心的样板戏，演再多次就得回因共产党无能无辜牺牲的老百姓嘛。好的，那么最近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就是习近平至今没有去武汉，引起网上很大的不满。我们最近看到网上盛传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2003年 SARS 疫情期间，他亲赴非典疫情最前线广州与市民握手，获民间涛哥的昵称。那个矛头所向呢，大家肯定是心知肚明。我来请教王博士，习近平在这个节点上 这样做它有政治风险吗？
对，其实呢，简单的说，习近平不这样做是跟他的个人性格有关系。这个性格呢，在另一方面也是刘先生所讲到的，是这个制度造成的。这个制度呢，产生了像习近平这样的这种霸道的人。那么，其实习近平其实他也可以去的，他去了。本来呢，就是咱一说那有安全力怎么样？其实那就从北京空运一批嘛，就像他们到各地视察，经常找一批托，那拿官来在当现场做托，然后呢去喊什么“习主席万岁”呀。然后其实他可以做这个事情，从北京空运一批客那个处级局级干部躺在床上，假装他去拥抱啊，甚至跟这些人把耳朵贴过去说话呀，他都可以的。共产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宣传上。但是呢，他不去呢，这是他的性格。我估计有很多人建议他这么去。但是呢，习近平这哪像毛泽东？其实我们都知道，59年本来开庐山会议是要纠偏的，结果因为彭德怀骂了毛泽东，毛泽东就一气之下，老子就要往这条路上走下去。所以习近平这点跟毛泽东有点二，有点轴，在这个，所以他的个人性格。但是，这个独裁者如果有这种性格的话，实际上人民就要付出惨重代价。斯大林、毛泽东任下，但还有包括后来金家三代人，饿死那么多的人。在和平时期饿死那么多人，都是跟他们这个性格有关系。
网上评论说呢，刚才王军涛博士提到这个习近平的个人性格有关，那么网上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有贵族气质，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一个口头禅就是不信邪，啊，听喇喇鼓叫唤还不种庄稼了。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节目讨论，这次疫情的最大教训呢，就是各级政府不肯。或者不敢承担责任，大家都在指责湖北省和武汉市地方领导缓报瞒报疫情。可是武汉市长周先旺日前呢一语道破天机，他承认对于疫情的披露不及时，但是同时他也强调他没有权利披露有关的信息。观察人士都认为呢，1月23号是新冠肺炎这个疫情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上午习近平出面讲话，下午钟南山宣布疫情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染，所以才有后来公布疫情啊、宣布封城等一系列措施。我来请教刘先生，难道真的就像《华尔街日报》所说，习近平不拍板，疫情就不存在吗？
我先替你那个主持人更正一下，不是1月23号，一个是1月20号。因为1月20号习近平发话了，然后呢下午呢周南生院士就说确实存在人传人，就讲了这个实话。那个1月23号已经是封城了，所以呢就是说刚才不是1月23号，是1月20号。
好，
我替你更正一下，
谢谢刘先生。
然后然后这个来讲，归根结底嘛，那个当前里头我们看到。在应付这样的社会危机的时候来讲呢，你观看那个湖北省啊那个政府那个集体招待会，简直是国际大笑话。那这个王晓东省长啊，那个周先旺那个市长啊，还有一个省府的秘书长，三个人在主席台上，结果呢那个省长是没有戴口罩啊，那个市长里头呢戴口罩是戴翻了。然后呢，秘书长戴口罩是露出这个鼻子啊，三个人都完全来讲呢，就戴口罩这么简单，都这不合规格。然后来讲呢，讲到这个口罩生产数字，那个王晓东省长居然来讲呢，就看那个讲稿，首先是讲错了，是108亿，后来人家递条纸给他说，哎呀对不起，是18亿才对啊，108亿是口误，后来人家摘掉条纸，哦，不是18亿，是108亿。那么这种这个人家一看这么昏庸无能的人，居然是管一个5600万人大省的一个一省之长，就可见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啊，就是这个自上而下来讲呢，这个时候去这个有长官意志去哦，完全是一种人才的地下淘汰。所以呢，这样昏庸无能的人呢，居然是一省之长。或者是这个一市之长。那么你想想看，习近平既然说以人民为中心，那么你这个周先旺市长里头面对这样的疫情啊，那个不断的扩散，而且这到了失控的现象，你还要等上级发话，上级授权你才去公布疫情，你到底是人民为中心还是以上级为中心呢？
好的，
这很明显。价值观里头的很大的一个落差嘛。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位 来自纽约的这个电话听众，他要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哦，王军涛，对不起啊，我里边告诉我错了，还是就是王军涛博士。王军涛博士，现在您的线路跟我们联系好了吗？
可以，
可以哈。好的，那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讨论啊。这个旅居美国的这个华人时论评论人呢、啊，叫邓玉文先生，他说这样的话。他说，习近平新集权体制不仅造就官场大批的这个依附性官员和他们的依附性人格不敢主动作为，坐等上面尤其是最高领导发号施令，也造就了社会特别是基层失去应有活力，在灾害来临时缺乏自救能力。刚才刘先生啊说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那么正是这次疫情的最大教训，我来请教王博士，目前中国民间和国际舆论都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威权体制，或者您说的集权体制，那您预计这次武汉病毒能冲击到习近平的这种权力垄断或者新集权主义吗？
对，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实际上呢，这一次的疫情的压力已经撕了，在他的这个高层已经撕了一个口子，在我的看法是这样。那么这个疫情的压力有多大呢？可能大家从中国的媒体上和私下的报道看出来，我们就看美国和西方政府的反应。美国政府撤侨，那有的人就问我说，美国政府在什么情况下撤侨？我们知道 SARS 没有撤侨， SARS 中国政府反应那么慢，而且疫情比现在表现得那么严重的时候，美国政府没有撤侨。1989年北京打到那个地步，美国政府也没有撤侨。据说但是安排了海军陆战队在必要时候去撤侨，撤出他们的外交人员，但是并没有去做。那么就是说，这次的疫情，美国只有在一个情况下撤侨，就两个情况下，一个就是当时这个群众的运动啊，在政府失去控制的时候是针对美国为敌人的；第二就是这个地方已经陷入混乱，完全失控了。实际上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情况，在武汉，在湖北，美国政府的信息和看到情况就是已经失控，所以这个压力之大呢，已经首先我就说在高层撕了个口子，但是这个口子实际上不过是一个表象，真正的还在下面已经失去，已经混乱。可是下面混乱之中呢，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党国这个机器呢，已经没法对人民尽责任的时候，人民是在纷纷自救。在我看来，这个自救就是比如各自为政啊，以邻为壑，这互相在堵啊、封路啊、封这个，其实都是他们自保。到各个地方政府宣布封路的时候、封城的时候，其实已经老百姓在底下已经动起来了。你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这个包括口号啊什么都已经出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这也是老百姓自救。但是呢，在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情况下，老百姓的自救是用互相残杀的方式在自救。那么这个当然这不能完全怪老百姓，很多人说指责中国人没有素质，但是那刚才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陈秋实先生报道可以看出来，中国武汉的民气现在也很可以用，他们现在有一种悲壮的心理，如果国家不管我们自救，他们其实有这样的。所以我也讲过，如果李克强去，即使没有中纪委，没有中组部的官帽子的摘帽子和戴帽子的这种，即使没有解放军，武汉以这个中国现在各种资源，它是位列前五名的城市，无论它的智力、技术、资源还是这文素质，它都完全可以组织民团用这个方式来自救。那么就看它有没有这个魄力去组织。那其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民间是有自救的，这个至少在武汉这个城市是有自救的实力和能力的。关键就是官府开不开这个口子。如果他连这个老百姓报报疫情都抓的话，他镇压民间的话，那当然就民间想自救也不行，那就只能用互相祸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怨愤。其实这个怨愤应当表达对这个制度、对习近平，但是呢，他们用对武汉人这个方式。所以那天网上有人说今天他是武汉人，我说他到外头旅行，他绝对不敢说他是武汉人，因为现在武汉人已经被别人看作敌人，其实他们本来是最初的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既是疫情的受害者，也是这个专制制度的受害者。结果反倒呢，全国人民呢又在他们的这个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制度啊，这个压的结果。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人民完全可以自救，人民出于本能也可以自救，但是在一个坏的体制下，人民的自救是通过互相残害的方式，以邻为壑的方式。
好的，王博士，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及回答网友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刘梦熊先生、王军涛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最高法院发文为武汉揭露疫情八人平反。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